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七觉知啊。这个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子说，佛者觉也啊。我们作为一位觉者，这个佛字就是觉者。但是要做一个觉者呢，那么却是需要很好的努力跟修持，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觉者。那么觉有好几个层面啊。我们在过去常常都会跟大家谈到佛法讲戒定慧啊，戒其实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啊，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东西都叫做戒。所以戒无量戒，在佛陀的时代，戒啊是随犯随戒的。所以随犯随制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戒律，每一个戒律都是有人犯了，觉得它会影响啊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觉性啊，会抑制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慧性的发展，所以它就会制定。所以戒是这样子来的。不管呢，你在归类上啊，我们称它说这个生活的纪律，我们称它叫戒律啊，是这个律仪戒，或者是摄善法戒，或者是摄众生戒，戒律是排第一，生活基本的规范是很重要的。你看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啊，只要你活着有血有肉，你一定有欲望，没有欲望怎么活下去嘞？而且欲望就是这么多，那么你一定要有戒律来控制它，这是一个习惯。你要活下去，你需要有一套这个求生的那套办法，求生的那些本事，那些功能也是一套戒，待人接物的那一套道理也是戒。所以再把它往外推，我们处理种种的事物的那些道理啊，包括我们在科学上或者是这个在哲学上所发展的原理原则，其实都叫做戒。所以戒无量戒，不是只有我们那么在家五戒，我修这五戒，不是，那五戒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啊，不杀不盗不饮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最最最简单的最初步的东西了。它的要求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平常其实你去看，你说你有没有守戒律？有啊，你还是守了很多的戒律啊，是不是？所以戒，可是我们注意到修定跟修慧，定中生慧，慧中生定。因为我有很好的觉悟觉性了以后，我看事情，我心就不会乱，心就定。我心定了以后，观察事情、判断事情、决定事情、做事情就做得好。所以戒定慧三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德呢会这么样的告诉我们说：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是修行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勤修戒定慧，自然而然也可以熄灭贪嗔痴。那再下去，当然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位觉者啊。每一个人都有觉的成分，但是每一个人差距之间可能会很大啊。觉啊，在佛法里头，我们讲都觉者觉者讲觉，但是觉这个字呢，你从佛法里头再去仔细去看，其实很清楚的可以分成好几个层。好几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修行，我们让说修定，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我练习专注，练习能够设这个心专注的时候，那么我专注的时候，我的觉察性是不是会提高？会提高。我专注的听讲的时候，我的觉察力就会提高，然后我吸收的就多。我很专注的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注意到这个路的危险，尤其是路比较危险的时候，你会更专注。 这是普通讲的，我们讲这个觉，这个觉的部分通常都是跟知觉比较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它比较偏重于我们对一件事情专注去觉察去知觉，然后甚至于是这个知晓一件事情啊，我们叫 perception 啊，就是我可以知晓这件事情，然后从这里面慢慢我去归纳领悟一些观念，那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谈的念觉这个部分。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这个觉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处理的这些事情看清楚了以后，这些资料在我脑子里头去思考，思考完了又有一个悟性，我产生一个更好的悟性来超越性的来看这些事情，我内部的处理的这个部分也是觉，超越性的来看这一件事情的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也都叫做都是属于觉的部分。这个觉的部分就已经进入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学里头就是 aware 这个部分，就是我已经可以进入到另外这个部分来了。那么所以作为一个觉者，我们平常就要学习，而是从最简单的专心，也就是从定那个地方做起的。我们心很安定的时候，听什么事情都清楚，思考东西的效能比较好。我的心在纷乱的时候，我听东西听完了不清楚不打紧，我还容易搞混乱。那么这个我在最后要把它整理成一个决定的时候，要决策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做错了决策，做这个决策错了，可能行动也错了。那么所以觉，那么在欧含藏早期的时候，佛陀是这么的慈悲，他就把这个事情透过七个部分来解释，这七觉知啊。所以第一个呢，谈到念觉的部分，是不是？简单的讲，就是你要注意到任何一个观念在你的脑子里头出现的时候，你都要觉察它，不能让那个观念啊，他想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要去觉察它。第二是我在平常啊待人接物处理事情当中，我在那个地方直接接触它，我会观念，我会形成，我用我的觉察来形成观念，形成正确的观念，那个也是念觉，那也是念觉。我念念不被啊这个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让这个念能够保持一个清醒啊的一种这个无染的这个清净的状态，这个念才是正确的念。所以我们讲说，哎呀，我心现在很清净，我心里很清净，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我现在心已经是脑子变成很清楚，而且我们的觉性变得更好，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个判断看法会更正确，这才是所谓我们的觉，所以是念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觉这件事情哈，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世界里头，你去看看哈，你只要有生命，这生命的所有的一举一动要去生活，都一直是在一个因果的锁链里头，什么事情都你可以看到它的因的部分，也会达到它的果的部分，而且果以后又变成另外一个新的因，然后经过行动又形成另外一个果，所以这个生命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锁链里头，这样子一个扣着一个下来的。那么我们心的种子啊，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这个种子识里面的种子，这个种子以前种进去的这些念头，以前所种进去的种种的这些事，各种不同的事，在我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即使是我们往生了啊，那么已经不用这个脑子 来使用了，可是你要注意你那个磁片里头的东西还在，你以后再把它插进去了以后再开机，那你当然可以分门别类再把它重新归档，但是它在。所以事的本身在佛法告诉我们，就是它有一个因果锁链在，所以平常生活当中这些事的运作你就必须是清清楚楚的才可以，不要把它弄成乱了，结成一个一个的结，有了这些结，有了这些这个欲望的冲动，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一套纪律，一套好的生活习惯，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这个正念来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容易乱掉，而且是在一刹那之间就有可能我们就会走偏，就会走失。我们是有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在哎呀，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念，我就这样下去了，就做了。虽然好歹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好歹别人都不知道，没有被人发现。不过你要注意的是，只有我们知道的事情，却是很厉害的。为什么？这事情有一次我们就自己有所觉察，在中阴身里头，你只要那一念就是往那个方向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到以前给大家说到说百丈野狐这个公案啊，百丈禅师呢每一次他上堂说法，然后总是有一个很老的这个老人呢，他坐在后面那里听。有一天呢，大家下了堂的下课了，大家都走了，那个老人他徘徊不去，一直在法堂里头不离开。所以百丈就走过去说，你不是这里的弟子。他说是。你是从打从哪来的？他跟他说，不瞒你说，以前在这个迦舍佛的时候，我也是山上的方丈啊，也是山上的方丈。有弟子问说，一个人修行到非常好的时候，是不是就从此不堕因果，就不堕入因果的锁链？我回答说，不堕入因果，从此我堕落成为狐狸，一直到现在没有超脱。我知道大师在这里化度有情，所以我来听了。他说，那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就是这个问题。就问我说是不堕因果，结果竟然被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百丈告诉他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你知道不灭就是觉察，对因果的事情清清楚楚，是这个因导致这个果，是这个。无论你研究科学也好，研究这个社会科学也好，研究佛法也好，在你的生活工作各个领域，你要注意，不是不堕因果就失去你觉察解决事情的理路，那条路智慧就开展不出来。但是不灭因果才清清楚楚，这个灭就是在那个地方它不迷失啊，这个在那个地方他能够清明觉察，所以叫不灭因果。我们能了解这个意思才是重要的。所以觉这件事情，七觉之讲觉这件事情，我每一次都要谈一些给大家谈一点，让大家去重视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根本问题。在三十七道品里头谈到七觉之，其实它是在解释一个觉者啊这件事情而已。我们能充分的把握这个部分， 我们在修行、在生活、在工作、在慧命的整个修行上，我们才能够得力的。你看黄檗怎么说，你看啊，黄檗有一天对着他这个在法堂上听讲的这些弟子啊，在家出家都有的啊，因为这个黄檗禅师的这个传心法要呀，上面有这么一段，他是这样说啊，他说如今啊，那么这个学道啊，不悟此底啊，不知道这个觉性的此体，这个觉悟的这个人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本体，也就是我们的佛性的这个本体啊，那么便于心上生心，在你的心上又去生心啊，那么向外求佛啊，着相修行啊，皆是恶法啊，那么这个非菩提道，在心上生心，向外去追求，就是所以供养十方诸佛啊，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也就是你的心呐、啊。你一直在供养十方诸佛，你没有发展那个觉悟啊，不如你一个无心道人。所谓的无心道人是什么？是没有这些情染执着，没有这个产生结从以及种种烦恼的这一个心上生心的这一个无心道人呐、啊。所以这个黄檗大师呢，却是这个他点出来，而且他在点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他是根据六祖坛经，根据佛经里头所谈的大般若的大般若经的教法，他这么简单的把它点出来。你看临济大师怎么说呢？临济也是在有一次法堂上，他这么说，他是对着现场的对大家这么说，这段话更是精彩，更的这个让我们有所警惕。他怎么说呢？他说现今目前沽名利利的听法者，就是此刻当下沽名利利的听法者啊，就是这个目前这个现今目前就是这个当下，你那个沽名自己清清楚楚的那个觉察的在这里听法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听法者，此刻每一个人都有，他点到这个地方来的听法者，他此人处处不至，这里面的啊，你这个人背后的这个此人，就是这个佛性这个觉性啊，处处不至，到哪个地方都不迟滞，三点水在一个带那个字啊，这个就不就是那个一个袋子的那个迟滞那个字，就是此人的处处不滞，通彻十方，他光明通彻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处一切差别境，无论到任何一个情境，遭遇到任何一个情形啊，不能回换，都不会改变他，他仍然还是那么的光明，那么的觉察，他不会改变，但是他却能够觉察照亮啊，任何一个差别境，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刹那间啊，那么这个透入法界，他可以在刹那之间，他就是在这个法界里头，这个法界，所有万事万物，你所接触的事情都叫做法界，刹那之间，他就清清楚楚的进入这个法界，逢佛说佛，啊。这个逢主说主啊，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他的意思是逢到佛他可以很快的觉察到佛，他跟他讲的是佛话，可以沟通，可以很容易就可以了解，逢主是主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讲主庭主，就是说这个佛主，也就是这个指啊我们这个说礼拜的啊，教化我们的这个佛菩萨，我们都称这样的主。一般来讲，禅宗呢，所有的这个道场 那么以现在我们回去看的话，古德所建立的道场都称为主庭啊，啊，所以所谓的主的意思就是古德啊，那么有成就成圣成贤的古德，那这个冯主任说主，跟他很自然的觉察，跟他互动啊，说主逢罗汉说罗汉，碰到罗汉很清楚的啊，可以跟罗汉对谈，而且不会起冲突，不会起麻烦。那么逢恶鬼说恶鬼，碰到恶鬼的时候能够跟恶鬼说话，到地狱诸众也可以为地狱诸众说话。我请问，我们常常是跟不同的人讲不同讲错的话，会不会讲？我们常常这样子的。所以化导有亲，就是很清楚的必须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为他说啊，处理事情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你必须有一个觉察，而且做一个正确的回应才可以啊。你到百货公司去，你是要去买东西，可是去了以后，有些人在那买东西了以后，就要告诉人家，你这个卖东西的小姐啊，你要学佛啊。是，我没有讲你错，但是有点不对题，会不会这样子呢？啊，有没有这种人？你有没有看过呢？有啊，很多啊，是不是？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年龄，你要跟他讲有关于信仰的事情，其实讲起来都不太一，不会一样的，因为要契入觉察到他的需要来直接告诉他，这才容易这个真正的产生相应，否则不容易相应。你只有啊这个一句这一个，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禅宗里头，佛法里头会这么说，就是这个一是指智慧，就是菩提本性所产生的智慧，即一切是对一切的反应，他笃笃当当的做了正确的回应，这个觉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看看每一个人啊，那么他所修行的这个方式，他所需要的啊，跟他谈话，你要跟他谈话的方式啊，或者是他所需要的启发，其实是不一样的。做一个老师，对不同的小孩子，他教导的方式也必须要做一些权利的一些调整才可以的。所以你看看吧，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鼓励大家说，礼拜五我们一起共修啊，这是很好的，大家都来了，很这很好。可是一个人他很忙，他连礼拜五礼拜六都没有时间，你去跟他讲说你礼拜五礼拜六为什么不来呢？你这样不用心，将来哦你会堕落哦。你这句话讲完了，他更难过了，不是吗？是不是？是。这一位这个某某人，他在家里啊，他推展素食，这是好事情。可是他家里的其他的人还没有了解素食，也还不能习惯这个素食，他一定要去为了这个素食跟家里每天搞得变成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紧张，而且大家都不愉快。家里里头有一半的人会觉得，我们家里的这个妈妈自从她学佛以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你说会不会这样呢？所以要看情形，要觉悟，要觉察，这样才可以。包括信仰的方式都不一样。你打个比方说，你看说打铁匠学念佛，这个打铁匠每天在那，古代有一个打铁匠每天都在那里打，打得又热又难过。有一天有一位师父来化缘，就是化什么，天气太热了，化一点水。哦，他说水我有了，他就倒了一点水， 给这个出家师父喝，他就顺便问他，哦，这么热，我又在这个火堆里头打铁，我实在很辛苦啊。这位出家的师父跟他讲，嗯，你专心的打，你打，然后你好好的念佛，心清凉的念着佛，那然后敲一下就念一声，拉一下风柜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他想，他就每天就这样子敲，就这样打，就这样子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么一个法门，也不识字，也不什么。结果一天一天的练，一个月一个月的练，几年练下来，他自然而然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净空老和尚常常说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是这整个的开展成为一个整个生命的超越跟觉悟。所以有一天他自己觉得好像他跟阿弥陀佛是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个生命这个工作全部就是阿弥陀佛要到了，他要往生了。他前一天对劝告家里的人，告诉他说明天他就要往生，大家都不相信。结果第二天他拿起铁锤来，火都弄好了，他开始打在这个站板上，他敲了几下，然后这个他从来也没也不会写诗的，但就写了一个四句句，哎，就讲了出来，他念给他家人听，说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然后立化立的立化。他用这种方法，你叫一个拉打铁的时候，你每天要打坐，他行吗？你了解这个意思吧？